教，其他的宗教一定排斥了。啊，你让我放弃我的教去信你的教，这成什么话了？这个是人家不能够甘心情愿的事情啊。我们要告诉他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学。如果大家把这个观念改过来了，所有一切宗教啊，都愿意到这个学校来读书。啊，你看看世间大学，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，都在一个教室上课嘛，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不可能说许多宗教在一个宗教里头祈祷做礼拜都办不到的事情了。啊，但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不同宗教徒在一个教室上课，一个老师在教导，这个我们看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明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教学而不是宗教。把佛教从宗教这个框框里面呢，超越出来，啊，解脱出来啊，让大家知道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佛教教学的对象是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。啊，一切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啊，一视同仁，平等的教导啊。啊，他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众生，你自己生活跟你生活环境的真相。啊，这还有什么话说的？如果明白了，啊，任何一个众生没有理由反对这个教育，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个教育，唯有接受这个教育，才能够使不同的族类呀，变成同类了。啊，不但能达到世界大同、世界和平、共存共荣，而且能达到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。究竟圆满智慧是什么呢？在佛教育里面讲，就是做佛、成佛。成佛是佛教育里面最高的学位。佛法里面的学位也有三个，跟这个世间教育里面一样。世间教育有学士、有硕士、有博士。佛教里面的学位也有三个，梵语称作阿罗汉、菩萨、佛陀。佛陀是佛教育最高的学位。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皆可以作佛。它是学位的名称啊，它不是神明啊，它不是上帝啊。啊，宗教里面不可以说人人都做上帝，这讲不通的。啊，他们认为神只有唯一的真神。啊，你不能够，你信仰宗教，你不能够成神了，成神还得了吗？啊，或者在佛家讲的时候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啊，人人都可以做菩萨。 它是学位的名称啊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那么在佛法修学，它也有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呢很严格，只要我们把执着断掉了，你就证阿罗汉的学位啊，第一个学位你就拿到了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执着是烦恼啊，不执着就没有烦恼了，烦恼就断掉了，你就拿到第一个学位了。如果再对一切法，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那我不再分别了，不但不执着了，分别的念头啊都没有了，你就拿到第二个学位了，你就成菩萨了。最高的学位呀，是把妄念都断掉了。虽然没有妄想，这个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还有妄想啊。妄想就是无明，是非常微细的妄想。不是我们现在妄，我们是简直是胡思乱想，是不能称为妄想，胡思乱想极其微细的那个妄想也断掉了，那是拿到最高的学位呀，叫佛陀。所以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才能够帮助自己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，让他们认识佛陀教育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厌其烦给人家讲佛陀教育啊，不说佛教，说佛教怕他以为这是宗教啊，我们加两个字进去，佛陀教育啊，希望把他唤醒啊，让他觉悟，让他明了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啊。那么肯定它是教育了，那就是一切众生都应当接受教育啊，尤其应当接受佛陀的教育。佛陀是智慧的意思啊，佛陀教育是智慧的教育啊。所以世尊告诉我们，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，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。能与这个相应呢，这才成善啊，善慧光明啊。可见的这个善，善这一字是把这个慧光普照啊，提升了很高的一个层次。第四尊破云阴天王，名号当中我们立刻就能够体会到这说法啊，说法是一个阴身啊。普不是平等啊，平等的说法没有偏好啊，不是对喜欢的人就多说一点，不喜欢的人、讨厌的人就不给他说，那你就不普了啊。普是平等，云这个意思在此地就表法，表什么？表不着相。向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，都不着相啊！啊，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说的三轮体空， 不着我能说的相。啊，我是能说，不执着，一执着就生烦恼了。啊，不但不执着，刚才讲连分别心都没有，这个才完全顺乎自然。啊，随顺法性啊，随顺自然生态啊，没有一丝好的执着，也不执着自己所说的法。也不去分别，接受文法的那些人，你看这个心多清净。所以云在此地表，不分别不执着。啊，相有体有，这个云彩的像我们看到有啊，现在我们乘飞机飞到云层里头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知道它是有这个像，远看有这个像，近看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体会这个意思，啊，意思里头有非有非无，决定不能够执着，决定不能够分别，取这个意思。这就是教我们要学习佛菩萨，要过佛菩萨的生活。佛菩萨的生活非有非无，立一切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干什么的呢？绝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一切迷惑颠倒苦难的众生而实现的。为他们实现，因为自己不执着我人众生，所以实现就等于未实现，说法等于没说法，所以是说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诸位体会这个意思，就像云一样，非有非无，所以他得自在啊。这个自在什么呢？在顺境里面没有贪爱，不会起贪爱心；在逆境里面不会生嗔恚心。无论境缘的顺逆，永远保持叫平常心，这才叫大自在啊。平是心地的清净平等，常识永远保持。你能够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，你就是菩萨。你在佛法教学里面，你就拿到菩萨的学位了。当然，同样拿到这个学位，程度有深浅高下不同啊，所以菩萨有分51等呐。啊，从初性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，51等。啊，但是最低等级的菩萨，也把我执这个执着放下。如 果你还有执着，执着这个生死我，起心动念还有自私自利这个念头，你初性位的菩萨没拿到，这是个标准，必须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完全没有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。那么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就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衣服不是我。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我所有的。所以舍身受身呢就非常容易，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因为它不是我嘛，像我们衣服一样，脱一件衣服换一件衣服多自在呢，哪里有什么痛苦呢？不会有痛苦吧。菩萨的舍身受身就是随类现身的，随类现身呢，就像我们换衣服一样啊。我们到什么场合啊，穿什么衣服比较适合？就跟这个情形一样，很简单，很容易。那么问题就在妄想分别之中。这个样子才能够为一切众生呢讲经说法了。第五尊，观世音音自在天王，这个名号跟前面的名号又有密切的关联。前面德号里面显示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的态度，这一句里面呢着重在观机，非常重要啊，也就是众生他需要听些什么，需要学习什么，你教他那就非常适合了。如果你教导他的他不需要，教导他的他在生活上完全用不上啊！我相信啊，很多人就不愿意学了，学了也没用处啊。所以第五尊天王显示的应机说法，所以你要想帮助众生啊，教化众生，你先要观世观察啊，世间是讲现前此时此处，现在大家需要的是什么？佛在经上常做比喻说，佛自己比喻为大医王，像个大夫治病，众生是病人呢，这个大夫给他治病啊，你要给他开处方啊，你要给他药物治疗啊，那到底开什么处方，给他什么药呢？先要知道他害的是什么病， 这个叫观机，知道他害的是什么病，然后你教导他，就契机了，药到病除，他的病就好了，真正得力了。我们知道这生病如果吃错了药，不但病不好啊，可能连命都送掉，这很冤枉啊。说法也是如此啊，说法要不契机啊，断人发生慧命，那个罪过更重啊，往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，这个故事讲过好几遍，我们印象很深刻。他说有一个蒙古大夫，所以蒙古大夫的时候不是真正的这个医生的，也许学了几个单方，也不会诊断，那么他给人治病，治一个那个人都死一个，治了不少人，大概有几十个人，那人都死了，都被他下错了药，药死了。以后啊，他被阎罗王抓去了，抓去的审判，你怎么害死这么多人呢？他还自己辩护，他说我给他的药没错啊，是好药啊，药是好药啊，他没照我这个药害病的，冤枉死了。世间有这种医生，我开的方子没错，你没有照我的药方生病吗？你病生错了，不是我的药方错了吗？在阎罗王那里还狡辩，阎罗王最后判到容易杀人，打入第十八层地狱。哎呀，他这个被判到十八层地狱啊，很不服气啊，我好心对病人，一点恶意都没有，怎么判我到十八层地狱？所以在那里是不甘心不情愿的，在那里又蹦又跳啊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在下面还有声音，下面说，老兄啊，你不要跳啊，你跳的时候这灰尘都落在我身上了。这个人就问他了，哎，奇怪，十八层不是到底了吗？难道还有十九层呢？他说是啊，我在十九层呢。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是教书的。这个比喻就是，教书误人子弟呀，比容易杀人罪还要加一等。这入十九层地狱了。所以这个说法观机非常重要啊，特别是我们同学当中的发心学讲经的啊，我曾经也讲过多少次，我们对佛法要有基本上的认识，佛所讲的一切经原理原则决定不变，但是讲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我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讲过十遍的，大多数都留着有录音带，诸位仔细一听听， 每一遍不一样啊。啊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讲的地方不相同，听众不相同，那怎么会一样？啊，那么这一次在此地，啊，在新加坡了，这是第二次讲，第一次在新加坡是在弘法团讲的，啊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在新加坡讲，讲的也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第一次听众的程度啊，跟现在听众程度不一样啊。我第一次要这样讲法的时候，大家都跑掉了。这个经要讲到哪一年呢？我才能听得完了？算了，不听了，没有耐心啊。所以第一次略说，一个月就讲完了。怎么样忍耐嘛？反正一个月30天嘛。现在大家已经对这个有兴趣了，有味道了，啊，短讲反而啊不过瘾，一定要长讲、细讲呢，你才会欢喜听。所以说是时节因缘不相同，讲法就不一样。其实哪里有一定的讲法呢？你再看看古人呢？对于经的注解，大概注解注的最多的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呢，自古以来注解都很多，《金刚经》有500多种注解，这么多人注，当然讲法不一样。如果是一样的，哪里需要这么多人注？每一个人所著所讲的，他那个地方听众不一样，时代不一样，各个人需求不相同，所以讲法就不一样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我常用树木来做比喻，佛说的经就像这个树根、树这个干。注解像什么呢？像枝叶啊，这个枝叶一层一层的，年年在生长啊。我们看汉朝时候的注解啊，那个时候对象一定是为当代的人啊，当时的人能得理解了，看看他们的注解就晓得那个时代。那个地区的人，他害的是什么毛病？就看看这药方嘛，这个药方是治什么病的嘛，就晓得那个时代人害的什么病啊。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呢，去开悟啊，开智慧呀，然后这个经呢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那么再看看唐朝人的注解，唐人注解跟汉人不一样，就知道啊，唐朝人害的毛病跟汉朝人不相同。你能用这种观察法，你看唐宋元明清现代，你一直看下来，你就开智慧了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经在现代这个时代应该怎么讲法。这叫开悟了。决定不是说我们拿到古人的注解，我们今天多花眼参考的是唐朝时候的注解，清凉大师的苏超，我们要照这个注解讲，那效果是什么呢？是把现在人回到唐朝，你们去做唐朝人，那不叫开玩笑吗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所以不可以依照注解，但是也不能够离开注解。 啊，从注解里面呢去体悟它的原理原则，啊，要随和我们现代人的需要来讲解。我们听了学了才管用啊！如果在外国讲经，所以现在很多法师在外国讲经失败的。为什么失败呢？他不晓得这个道理，拿到中国古人的注解去讲，不但叫外国人去做中国人，还要做中国古人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他怎么能接受嘛？啊，所以这个经是活的。啊，所谓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啊，这才能契机嘛。到哪一个国家，到哪个地区，我们必须先对他要做充分的了解，然后知道怎样讲法。啊，不可以违背那个地方的文化背景，不能违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的意识形态，不但不违背，还对他有帮助，他就欢迎了，啊，他就喜欢了。那么尤其在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，我们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都要有相当的理解，要有相当的认识。啊，各种不同宗教的经典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，我常常读啊。啊，你看看我书架里面，这个伊斯兰教的东西有好多本呢。我念古兰经的，我们不能了解他，怎么能跟他交流呢？啊，所以说各种文化都要接触，我们才能够面面应付周到，关系这个关系不外乎人之际、时之际、处所之际，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。观世言音呢，你的说法就自在。你表演也自在了，才能真正帮助这个时代、这个地区的众生，让他们生欢喜心，大家来向佛菩萨学习，第六位极尽光明眼天王，极尽是根本质，光明眼是智慧的启用，金刚经上说如来无言人，圆明的无言从哪里来的？从极尽来的。所以佛法的修学关键在这，我们知道 佛家的宗派很多，法门呢就更多。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经论里面也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修学的方法，门是门径，通达其如的门径，这都是比喻。但是把它总归拿起来，不外乎戒定慧三学，这三个字就把无量法门呢都统摄，没有一个法门呢能超越这三个字之外。而这三个字呢是以定为枢纽，慧是目的，戒是手段啊！啊，戒不是目的啊，因戒才得定，因定才开慧呀、啊。这称之为三无漏学。我们修学，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，无论用的什么功夫，你在平常念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念咒也好，拜忏也好，无论你修学用什么方法修学，你要能与戒定慧相应，你的功夫就得力了。你与戒定慧不相应呢，你的功夫就不得力了。啊，有好多人呢常常感叹，我很精进也很努力啊，也很想好好的学，就是功夫不得力啊，但是你就找不到不得力的原因。啊，原因就在精进，你的心不静。啊，那我们家就问呢，为什么你的心不能够静下来呢？你所学习的不如法，如法就是持戒，你用功用的不如法了，所以你得不到清净心。如果用功如法，你一定能够得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定，因定开慧呀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，可见的极静非常重要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喜欢热闹，这个是修道人很大的障碍。所以小乘法里面非常着重寂静，道场也清净庄严，不像大乘，大乘热闹啊，搞法会呀、啊，啊，讲究排场啊，小乘你都看不到啊。大乘在热闹里面得寂静，真寂静。可是在热闹里头要得不到寂静呢，那你就堕落了，比不上小乘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 真正想修学的人，想成就的人，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，时时刻刻检验自己的功夫，关键天天要检查。如果我们在热闹场所当中自己把持不定，你就要懂得离开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远离困闹之处啊，你要懂得离开呀、不能接近的。为什么古人修行建的这个道场都建在深山人迹不到之处，你想到他那去很困难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不发达，你一定要走路，甚至要走两三天才能到。他就是取这个境界清净，远离社会，远离都市，甚至于连村庄都远离，取环境的寂静，对于自己修行有帮助。现代人修行非常困难，难在哪里呢？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，电视送到你家里来，报纸送到你家里来，广播送到你家里来，让你这个头脑里面像浆糊一样一塌糊涂，理都理不出来头绪啊！你怎么能够把心定下来？这是个困难处啊！所以我常常劝初学的同学，从哪里下手？你真正想念佛了，想学佛了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听广播，你的心才能够定得下来。现在有许多在家同修，他的工作如果要得不到的讯息，他就没法子工作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要想了解的只是你自己工作需要的，你每一天得到这些资讯就够了，与工作不需要的一概不要去理会了，你就能减少一大部分。但是今天工作需要的这些资讯已经不少了，已经产生严重障碍了，让你的心呢情绪定不下来，原因在此。今天修行困难比过去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，对我们修学来讲，现代人的福报比不上古人。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科技进步，我们这个物质的享受得到科技的方便，实际上我们今天得来这些享受所付出的代价太大，付出代价太重了，真正是得不偿失。这个事实一定要仔细的思维观察反省，你才能够明了。 然后才深深懂得古人心地清净之可贵呀。古人有真智慧，现代人没有智慧，现代人只有常识，常识丰富，儒家所问，所谓即问之学，现在人所学的是即问之学，不是从自己心性里面觉悟的学问，从心性觉悟是真的，是自己。你到处听得多，问得多，记得多，那都是别人，我有一样啊，是从你自信流露出来的。从自信流露出来叫智慧，不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知识。现在人知识丰富，智慧也没有啊。知识